再次感谢主，让我们再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主啊！这一次我回来跟大家有短期的一起侍奉啊，会分享有四个讲到这个是第三个了，就讲到认识至圣者神的公义和慈爱啊。第四讲呢会讲到在神的这个属性当中显出他的荣耀伟大，最宝贵的就是道成肉身。所以呢，上一次会跟大家会讲到关于道成肉身的真理。今天就是会跟大家分享关于神的公义跟慈爱，跟前两天讲到神的圣洁跟神超越的属性就好像有一点不同。有人问我说，哎，认识神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认识神是我们信仰的基石，也是我们面对人生很重要的力量，但是认识上帝其实对我们有更大的意义，在今天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间我们提到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创造时间的，他是超越他所造的一切万物。当我们想到神的超越的时间，神的本性的确有很多地方我们不容易理解，甚至有一些在我们的理性想象的当中会感觉有自相矛盾的一些现象出现。举个例子，当我们提到神是三位一体的时间，三怎么变成是一，一怎么去成为三，到底这个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远远超过我们的理性。温维耀先生他引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概念，他就提出有一种超界的滥用，就是说当有一些东西超越我们经验界的范围的时候，我们用的理性甚至逻辑的推想其实是有困难的。我们硬要把逻辑的思想跟理性来推敲关于这个超越经验界的东西的时间，康德说是一个超界的滥用，所以很容易会出现自相矛盾的结果，这个是非常预料可以发生的事情啊！你就说，哎呀，是不是我们就不引用这个理性？理性有它的限制，有一些超过理性可以触摸的地方，理性就没办法超越去看得清楚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大家学的几何的数学的当中啊，你画一条长的线跟一条短的线，我问你到底这个长的线跟短的线里面有多少的点在里面。我们知道一条线是很多点组成出来的，到底一条长的线跟一条短的线它是哪一条会比较多的点在里面。有人就很容易就把这个短的线放在这个长的线的里面，我们就发现长的线里面就有多出的线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长的线其实它的点比短的线多。当我们用极论的一个方向来讨论这个的时间，我们会发现倘若我们从上面把这个短的线跟长的线连在一起，所以每一条从这个它们两个角汇集的这个点下来的这一条线当中，他们都会发现它经过短的线也经过长的线。所以对在长的线的每一点，我们这样子画一条线上去，短的线都有一个交叉点，所以每一个上面的点在短的线当中都可以找到一个跟它连在一起的一个点。这样子推下去，你会发现在长的线的每一个点你都可以在短的线当中找到它的一个对接的一个点。这意思说 整个长的线里面的点跟短的线里面的点是一样的，整个数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就这样子想的时间，你就发现，诶，为什么在几学这样子几何学的这样子那个推敲当中，同样一个问题，你会发现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好像是自相矛盾的一个答案。原来在推敲的时间，不是这两个方法有问题，而是因为这个线里面的点是无限的点组成一条线。当用到超越我们经验的一些概念放在这样子的一个推想的里面，我们就发现逻辑的思考、理性的思考就出现问题。所以这个结论是，这个短的线跟长的线，它们中间的点，长的线会比短的线点会多一点，同时点的线、短的线跟长的线，它们中间的点是一样的。原来想到超越理性，甚至想到关于无限的东西，讲到神的永恒，讲到完全超越我们经验界的一些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间，我们硬要用理性去推想，就犯的一个错误，叫这个理性越位，就超过它本来的位置出现的一个概念，还是用另外一个名称，可以说是它误进一个误区了，一个错误的区，就用它来推想的时间，它本来不能在这个区里面推想到正确的东西，硬要把它推下去，结果就会出现很多的困扰。同样，当我们谈到神的超越的时间，神太伟大，他是从过去永恒的过去到永恒的将来，他也存在，所以他是自有拥有的。我们应用理性来推敲他是怎么样的时间，我们的理性已经进到误区的当中。所以图书博士他就说，我们是因为相信而思想上帝，而不是因为了解才相信。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需要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的启示，从上帝的启示里面来正确认识我们所相信的上帝，这样子也带来我们需要有更大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因为这一位上帝也不是我们可以叫他来就来，叫他去就去，说我们的方向让要他来帮我们来完成。我们的神完全超越我们经验界可以体会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越的上帝。当我们想到神的超越的时间，我们就面对人可以理解上帝的困局，求上帝在今天帮我们能够看见他的伟大跟超越，同时也看见他是在我们经验界的当中与我们同走人生的路，与我们建立关系的那一位上帝，以致我们能够对他的认识有更正确的认识。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神啊，当我们看到你的启示，了解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的时间，我们只能承认我们对你的了解完全没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可以考想，可以想象出来。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在今天凭信心谦卑在你的面前，来按着你的真理来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以致我们能够谦卑的在你的面前走我们前面人生的路，因为有你我们就有把握来面对人生，也因为认识你对我们之间关系彰显的那个属性，让我们知道你深深的爱我们，也 让我们能够以爱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求主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的时间能够产生光一样来照耀我们，让我们以当得的敬畏来敬畏，让我们能够在，因为你是永恒无尽的上帝，能够用就用一个恳切渴求你的心来渴想你，也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爱，就以爱来回应跟随你的脚步。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上次讲到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机会跟大家详细的分享神的超越的属性里面谈到的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还有无所不能。其实神的属性不单只是我们前几堂道里面讲的这个内容，神在他永恒的丰满里面，他无限的属性在他的里面，我们只能从他的启示，从我们生活里面可以体会经验的，还从很多在这个犹太传统跟基督教传统里面看到神的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来比较可以了解他的属性。我们会有一天在永恒的天家，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间，我们会更赞叹看到我们的神是多么伟大，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但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有多一点了解我们的神，以致我们能够长存一个敬畏他的态度，所以我们就只能把他部分的属性来跟大家来分享。神学家提到神的属性的时间，大概他们会把两大类分出来。一大类就是讲到神在他自己里面彰显的这些超越伟大的本性，比如说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跟无所不能，还有神的不变、神的圣洁、神的这个永远等等很多，他所创造的万物不能与他同享的这些属性，都归到这个神超越的属性的当中，就是神之作为他成为神的这个自己，他这些本质彰显在这个超越的这个属性的当中。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讲到神与他所创造的万物跟人建立关系的时间彰显出来的属性，比如说大卫也会跟大家讲到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良善、神的很多的加减类的属性，在往后的经文里面会体现出来。不是说神有这样子的与人之间关系彰显的属性就替代他超越的属性，神在他的整体里面他是完美的一体，所以在他里面这两类的属性都完全没有矛盾的合在他的神性的里面，只是在与人沟通的时间比较特别给我们看见他显出的属性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去来建立。当然这个建立的关系也是有他的目的，我待会会跟大家讲一讲。上次我们提的经文就讲到神他向摩西显现，跟摩西说他下来要救这些以色列民离开这个埃及，然后进到神要带他们去的这个地。当时神就告诉他，我在这个旷野向你显现，神听到他的子民在埃及地里面发出的哀声，有一天神要带他们进到这个西乃山里面，这个以色列民会在西乃山来敬拜上帝，最后神会带他们进到迦南地，在哪边建立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所要成立的国家。 神给我们看见他在旷野在埃及在，有一天他在西乃山在，也在迦南地。其实从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我们很难去想象有一位的存在他无所不在，但是因为神是无所不在，就带来给我们有非常非常宝贵的恩典。就是说，不管我们在什么的地方，他都在那里。所以耶稣曾经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你们敬拜上帝不是在你们所拜的哪一个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因为神是灵，要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耶稣也跟门徒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倘若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那里就有他的同在。意思说，不管在地上什么地方，只有两三个人因为耶稣的缘故聚集敬拜上帝，神就在他们的当中。神的无所不在给我们每一个信徒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安全感。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在这儿才有，我们回家他都不见，不是这样子。也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不是在我们上班的时间，甚至我们开车的路上他不在，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向我们的神来祷告。我们刚才在这边来向我们上帝祷告，在中国城我们教会有不同的弟兄姊妹也在那边向上帝祷告，他听到吗？他也听到。现在在中国已经是晚上了，倘若在中国有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祷告，神也听得到。在欧洲，在中东的地方，在非洲的地方，现在是下午黄昏的时间，弟兄姊妹在哪边敬拜上帝，神也听得到。倘若在现在在这个太空站上面的这个宇航员有基督徒，他在哪边向上帝祷告，上帝听得到吗？也听得到。弟兄姊妹，神是无所不在，带来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不需要来到教会才发现他在这里，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随时可以向他仰望，我们随时可以与他交通，我们可以随时把我们的需要交到向他来 分享。神这样子的一个超越的本性带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恩典。圣经说神在当时听到他百姓的呼求，神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困难，所以神给我们看见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他的百姓的需要，他也知道埃及王帝对他的百姓是何等的心意，他什么都知道。对于我们这一位超越的上帝，他很容易一开始都已经知道过后的情况，他从这个时间的开始所发生的事情到这个时间结束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讲是一瞬之间他完全知道，因为他是无所不知道。我们知道要有这样子的一位超越的上帝对我们有什么的共用，有什么作用呢？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神的无所不知，他知道你内心是怎么样，他完全的知道你跟我都是一个罪人，他完全的知道你跟我会叛逆他，他知道你的弱点，他知道你的困难，他知道你在过去在你原生家庭所受的伤害，他也知道你往后整个人生所走的路有什么的问题，但是他愿意 选择拣选你跟我成为他的儿女，在他面前我们完全的透明的，我们避不了他的，因为他全知道，他还是这样子来爱你跟我。所以神的全知就带来给我们很大的安全感。神啊，我是这样子的人，你竟然爱我，甚至差遣你的爱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所以还有谁可以控诉我呢？还有谁的话可以影响我跟你的关系？所以我们不需要为别人跟我们讲的对我们的评价而活了，因为上帝都无所不知，我们就可以坦然地面对人生，因为他是这样子了解我的时间，把我拣选，而跟我们说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神的无所不知对我们是何等的宝贵，神的无所不能在当时以色列民，他们当中有超过150万，可能有300万人，又从埃及攻击他们的这个王帝跟军队拯救出来，神竟然带领他们从埃及真的拯救出来，然后带他们进到西乃山的地方来敬拜上帝，就正如他所讲的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真的是无所不能的，在他里面他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知道物质里面蕴含的就是能量，所以爱因斯坦就说这个能量等于改变的物质乘于这个光速再乘于这个光速，所以一点点物质的改变产生出来的能量可以把一个城市完全的毁灭。所以我们就知道，哇，这个遗址还有我们存在的所有的物质里面蕴含的能量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然后你再想一想，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所有的物质里面蕴含的能量是多大。但是根据圣经，我告诉弟兄姊妹，全宇宙所有物质蕴藏的能量增减丝毫不能影响上帝全能的丰富。你就知道这一位上帝是何等何等的伟大，他完完远远超越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对他的信心是怎么样？他跟亚伯拉罕说，他说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然后圣经给我们看见，在神面前侍奉他的上帝跟上帝说，主神，你是世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的神何等的伟大，何等的丰富。当我们以他为神的时间，圣经说他愿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愿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一位上帝成为你的后盾，你在人生还怕谁呢？在二战的时间，欧里培牧师有一次，他要把一些教会的奉献的资金要从这个烟台山东的地方送到山东王县的教会。当时他拿的钱倘若给日本军队看见，他很连命的可能没有，但是他一定需要把这些奉献送到这个王县的教会，因为那边有很大的需要。当天他就坐着他的车，然后就从这个烟台跑到黄县的地方。在路上他就发现这个路已经下过雨的路，有很多的切胎的痕迹在里面。后来他找附近的人知道，当时有35辆的日本的军队的车子 载满日本的军队往前方的路跟前面的中国的游击队打仗，他倘若往前走的话死路一条，但是往后那边也有日本的军队在往后过来，所以住在那个时间他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然后波里奎牧师就向上帝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指一条的道路。就在祷告完以后，立刻他就发现他在这个马路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山路，神就在他心里告诉他，你从这个路去。然后他就沿这个小路走大概半公里的路，就停在一个小小的山坡前面。然后这个山坡他走到上面，他可以看到这个大马路的情形。然后就在这个时间，神就感动他说，你现在安全了，你不要动。然后他就停在那个地方，就安静的等半个小时。他的传记他说吃一个苹果，吃一些饼干，在那边等。那个半个小时以后，他就听到很多的车声，然后他就慢慢跑到这个山坡上面，看一看这个马路。当他看到马路的时间，就看到35卡的日本的军队的车回头了。他们走以后，他就很安全把这些奉献送到黄县的教会。神的全知、全能和无所不在，成为波牧师的后盾。弟兄姊妹，在今天，不晓得你面对人生有什么的困难，我们这一位超越的上帝可以成为你的后盾。难怪大卫他面对他敌人最杀的时间，他发出这样子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神有超越的属性，神永远的全能，他的完全的全能的属性成为我们人生后盾。倘若这一位神只是那么超越伟大，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话，这个神的存在跟我们又有什么的意义？圣经启示给我们看见，原来我们这一位神是可以跟我们建立个人的关系的那位上帝。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就提到，摩西已经到西乃山的地方，在西乃山上他领受上帝给他的这个法版，但是在山下的这些百姓犯大罪，敬拜金牛犊，离开上帝，然后神就公义彰显，要审判这些百姓。摩西就跑到山上为以色列民祷告，三些讲到结束的时间，神就应许摩西还是要跟这些以色列民走前面的路，然后摩西就有个内心很大很大对上帝的渴求，他说，神啊，求你把你的荣耀彰显给我看。神就在他的面前，因为他这样子渴慕上帝，愿意认识神，相信神非常的喜悦，然后神就庄严的在磐石的保护的当中，让他的荣耀在他的仆人面前经过。然后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再下去，这一次你自己做出两个板出来，然后我要把这个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要讲的话写在这个板上。圣经就记载，摩西真的下山，然后第二天清早的时间就拿这个法版自己走到山上来迎接上帝。然后在这个圣经的34章第5节，圣经就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这个是非常荣耀的 一个景象，神在云里降临，然后与摩西一起站在那里。当然你可能会问，哎呀，到底站在摩西旁边的绝对会耶和华上帝是谁？在新旧约圣经，我们常常看见行人的上帝出现在人的眼前，好像亚伯兰看见耶和华上帝显现在他的眼前，现在摩西也看到耶和华上帝以人可以看到的形象显现在人的面前。神学家常常都下一个结论，这个应该是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只有神的三位一体，只有他是有这个人的形象活在人的面前。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圣经有一句话说，神的事情，神奥秘的事情，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就不推敲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形出现在这个摩西的面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神出现在摩西的面前。然后圣经说，这里就宣告耶和华的名。这个原文跟这个亚伯兰他筑这个坛，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求告耶和华的名的字，在原文是完全一样的字体，这个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当神显现出现在摩西的面前的时间，摩西就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就俯瞰神的名字耶和华。然后就在这个时间，圣经第六节就说，耶和华就在他的面前宣告，神甚至宣告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让他的仆人知道。他的仆人听到神讲的这些话，也把他写在神的话的当中，让全人类知道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所以这个出埃及记的34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在旧约圣经，先知大卫等等都引用这一段的经文来介绍上帝，所以你就知道这一段是神他启示他自己非常重要的宣告。好，就请涛涛把这个第六节的经文跟第七节的经文把它印出来，让我们一起站立来读这两段的两节的经文。我们也一起大声的来读这段经文，这个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时间，告诉我们他是谁。好，我们一起求那个敬虔的心来读这两节的经文，预备起。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世代。
弟兄姊妹请坐。我相信当天神在摩西面前宣告他是谁的时间，摩西的心真的受吸引到一个地步，完全的被吸引进去。然后当神讲完这段经文的时间，圣经就说摩西就急忙伏地下拜。当神把他积极启示给我们知道的时间，人对他最好的一个回应就是从心底里对他敬拜。大家留意，在33章圣经记载，神曾经把他的荣耀显在摩西的面前。圣经没有把当时摩西所看到的形象尝试的告诉我们， 但是摩西只把神启示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留给我，就给我们知道神的话比超自然的表现更重要。我们认识上帝，我们知道神是超自然、超越我们可以想象的，但是只因为神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就是他怎么去来与我们建立关系。当与我们建立关系的时间，他给我们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神是刻意把这个留给我们，以致我们每一个都能够与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神启示给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主，是全宇宙万物的主。这一位主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有怜悯，神的怜悯是他在他的永恒的神性里面主动流露出来的一种关爱的本性。所以任何人能够有的怜悯的表现都是反映神本来的这个本性。神也是有恩典的神，神是白白的赐予给那些不配祝福的这些人的哪一位神。我们不配得到神的这样子的爱跟拯救，但是因为他是有恩典的神，他白白的把我们不应该得到的来赏赐给我们。然后圣经说神是不轻易发怒，他不是随意发怒，他在里面有真理，也他能够因为他是全知明白所有的内涵，所以他发怒显出他的公义，但是他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跟当时所有神的概念很多完全不一样。然后神说他是有丰盛的慈爱，这个表达出神的这个丰盛是流血出来的，这个慈爱多到满血出来的。然后神给我们看见他是诚实的，他是信实，他说过的话必定算数，而且他是可以信赖的。然后神告诉我他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他留的慈爱不是只给这个摩西，也不是只给以色列民，而是为千万人存留的。然后神也怎么去彰显他的慈爱，透过他会赦免罪孽过犯跟罪恶。神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是公义公平的。所以当我们说神是爱，所以有爱的地方就什么都可以，这样子的神学概念完全亵渎上帝，因为神是公义公平的上帝。这个启示给我们看见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后神的慈爱是在他的公义里面完全的和谐结合在一起。然后圣经就说他会追悼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上世代，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犯的罪会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倘若在家庭犯的罪，我们的父母受影响，我们的孩子受影响，我们的配偶受影响，至福至子子上世代都受到影响。所以当我们犯罪会有后果影响我们当代的人。神给我们看见他是充满慈爱的上帝，同时他也是充满公义公平的上帝。刚才我讲过神里面他是个完全完美的这个整体，他不是许多的部分配合和谐动作，而他只是一位，只一位的属性只有完全和谐的融合，没有冲突。举个例子，神是有怜悯慈爱的神，神的怜爱就是出于他的良善，他是一个好的神，
他内心里面充满的是好的意念，所以圣经就说，在神里面所怀的意念都是对他的子民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但是神的良善，神的好的本质，倘若没有公义的话，这个良善就不算是良善。所以神的良善跟他的公义在他里面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神赦免罪孽过犯跟罪恶是出于他的良善跟他的怜悯，当他追到人的罪的时间，他只行这个审判跟刑罚人所犯的罪的时间，只不过因为这些所犯的罪所产生出来的刑罚与恶人的这个品德行为相符合的原因，然后神愿意赦免人的罪过犯跟罪恶，就显出他是愿意宽恕人的上帝。神宽恕人的罪到个地步，有一个传道人说，到个地步连末日审判的时间连神都想不起了，神的赦免是完全到这样子的地步。他的宽恕表现出是在他的良善慈爱的一面，因为他是永恒的，他是不变的，所以他彰显出来的这个慈爱跟怜悯，他的恩典就不会改变，而且是到永远。所以当我们靠着耶稣按着真理相信主得到上帝的救恩，我们就知道这个救恩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有永恒的果效，因为神是永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位充满慈爱也同时有公义的神。神与我们关系彰显的时间，原来就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位这样子的柔美的上帝。所以到底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位，我们对他的心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就好像以色列民所讲的，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来爱我们的神，还是我们还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来利用我们的上帝来达到我们个人的好处呢？大家知道其恩有病，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结果怎么样，但是在神的属性里面，我们看见神是充满怜悯慈爱的上帝。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我们的女儿交给这一位上帝，他会爱她，他会成为他人生的力量。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不管他在什么地方，神都是他的父，他的天父，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们相信神要医治他很快可以把他医治，神不医治他，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什么对他是最好。所以让我们学习等候，也观看神为他所走的路。所以当我们知道神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坦然的来面对这样子的苦难，也不会怀疑神的慈爱，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会看顾他的女儿走前面的路。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要提醒其恩的，就是神也彰显给我们看见他是公义的上帝，所以我要提醒其恩，到底他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罪会影响他与上帝的这关系，所以我要提醒他，要他认罪悔改，倘若有什么地方神不喜悦的，求神赦免，以致他与上帝之间就有一种完全没有阻隔的影响在里面，以致他就可以支取全能上帝的能力来面对他的意志的过程。弟兄姊妹，认识上帝原来对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宝贵， 但愿我们都能够从这个角度，从神的属性当中看到跟我们之间所走所遭遇的所有事情之间的关系。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神这样子把我们拯救有什么目的的呢？刚才我们看到神超越的属性跟与人建立关系所彰显的属性，我们知道原来神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让他的儿女能够活出与他之间关系带来的一个属灵的果效。在刚才读的34章第10节的时间，耶和华跟摩西说，我要立约，跟他的百姓立约，就是神愿意他的子民成为他的百姓子民，神要成为他们的神。然后在利未记跟传本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跟他立约的子民讲一句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神给他的子民拯救他们，让他们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荣耀，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的子民的生命更新改变，能够活出上帝的这个本性出来。我们要留意，活出上帝的本性不是活出他超越的本性。刚才就讲过了，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些超越的本性只有神才有这样子的神性的属性。他所创造的万物绝对不可以分享他这样子的神性，因为神之所以为神，就是因为他有这些超越的这个属性。人没办法变成上帝，但是神与人建立的关系属性彰显的这些品格的话，神非常愿意我们都能够与他一起分享。意思说，神盼望我们能够有他的慈爱，也有他的怜悯，有他的信实，有他的哪一种仁慈，有他的哪一种公义公平。神盼望我们属于他的人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活出他的性情出来。所以在彼得后书，大家有些读到的时间，彼得的教导这个教会，他说因此他已将宝贵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了，叫我们脱离熟悉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神让我们从罪恶拯救出来，神让我们认识他，原来有一个心意，就是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分，让我们能够彰显出在他与我们关系当中彰显的这个属性的本质，能够慢慢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这个就是上帝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心意，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间，好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基督徒所走的路，我们就发现我们所走的所有的路都不会白走，原来是神安排让我们经过的所有的环节，走过的每一个小站，进到的每一个台阶，神透过这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更像他自己。当我们能够有神的本性情活在生命当中的时间，我们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就好像刚才读的经文，神要在外邦当中彰显他可畏的事情。我们想到神可畏的事情，可能就是在外显神所行的神迹奇事。其实弟兄姊妹，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很重要的神迹，就是神让这个犯罪的你跟我改变更像耶稣。
这个神迹才是最伟大的神迹。所以当人看见我们活像耶稣的时间，他们就把荣耀归给天父。所以但愿我们了解神的这个属性的时间，一方面我们存敬畏他的态度，没有敬畏他的心跟态度，当我们越谈他的慈爱恩典的时间，我们很容易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奉旨神会这样子带领，而失去真正金钱的内涵。当我们看见神是可畏的，我们就珍惜神对我们的怜爱跟恩典。这个珍惜，这个可恶，会带来我们生命改变，以致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像主耶稣。但愿神的话鼓励弟兄姊妹能够看见我们神的伟大，也谦卑在主的面前，能够愿意让神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都活出上帝这个荣美的本性，这是他与人建立关系彰显的这个本性。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真的再次给我们看见你的伟大超越，以致我们心存敬畏的心来敬畏你，也同时你这样子伟大的上帝也愿意怜悯爱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从心里发出对你的感谢，珍惜你给我们的恩典，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改变，能够更像我们的主耶稣，让人看见我们就好像看到主在我们生命彰显出来的荣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认识你的过程里面不断的有经历，以致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